开了哈，谢谢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九十二篇第四节。我们这一堂讲的题目是喜乐，我们的经文在诗篇九十二篇第四节。诗篇九十二篇第四节，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那么高兴就是喜乐。上一堂我们讲平安，我们说平安来自我们跟神跟人的和好。那么喜乐呢，比较不是现在跟神和好的，而是神的一切的作为都能叫我们喜乐。如果我们有信心，一切神的作为，包括他的创造，包括在人堕落以后他对人的带领，包括整体的个人的每件事情都是神在做事，所以若是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在每件事上每个时候都喜乐。当然我们也是有肉体上的软弱，或者是正常的反应，当我们听到一些比较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当我们身体比较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喜乐，这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如果能有信心，使我们在每件事上因为相信神，因为相信这位神是如此的良善，如此的有能力，我们被他爱得非常好，我们就很喜乐。那么我们经历喜乐，在字典上讲，在神学字典上讲，是信徒经历神的作为有一个反应。那神的作为包括他的创造、管理、拯救，神的作为包括他的律法、他的福音，还有教会。我们一个个来说哈，当信徒经历神律法的奇妙的时候，我们会很喜乐。这一点我是列在第一个，但是在我们生活中经验是可能比较少的。我不知道在你们教会比较属灵追求，是不是你们能够阿们这句话。诗篇119篇14节，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必须说我没有。当我看到上帝的律法，当我看到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当我看到我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的上帝，这些律法的时候，我很多时候看了就看了，没有什么反应。有的时候这些律法叫我非常的害怕，叫我非常的不舒服。譬如说你不是犯了那个有那个行动才是罪，当你有一些念头的时候就是有罪了。不可杀人，但是你对弟兄动怒或者是轻看弟兄，就难免受审判。这个让我很不舒服，就是神的律法、神的法度叫我们能够很舒服很快乐吗？圣经里面最长的一本书就是诗篇，诗篇119篇，整篇诗篇119篇都在颂赞上帝的律法。我真是觉得很稀奇，怎么有人，如果我们这里有人念法学院吗？你念六法全书的时候，你念中华民国宪法的时候，你看，哎呦，这写得太棒了。你早上起来，一醒来就想看圣经，看上帝的律法，就是我们这个经验不太多。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里久了，蒙恩很多的话，我们求主让我们也能够阿们整个圣经，包括诗篇119篇的每句话，你的法度、你的要求、圣洁良善，让我觉得不仅是让我敬畏，也让我喜悦。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努力。上帝的作为包括给我们律法，上帝的作为包括也给我们恩典。尼希米记第八章十节，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们的力量来自喜乐，喜乐来自我们对耶和华的信靠。求主帮助我们，让尼希米记八章第十节，下面这句话，对，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我们都会有疲倦的时候，我们也不是硬撑，但是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和慈爱，使我们喜乐，使我们有力量。弟兄姐妹，尤其是服侍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尽心尽力服侍的弟兄姐妹，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包括有一些姐妹们是别人的妻子，是别人的母亲，是别人的媳妇，工作很辛苦，委屈很多，愿上帝常常安慰你，让你有从耶和华而得的喜乐，使你得到力量。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九节，耶稣说啊，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这是施洗约翰讲的话，他讲的话也有点奇怪，就他说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这不是我们的经验。各位，你今天在婚礼，你有听过人家，哎，新郎来了，我们看新郎哦，哎呀，今天的新郎好帅哦，很少嘛，婚礼的那个主角都是新娘嘛，我们看到新娘，我们兴奋，我们也喜乐。可是在这里他没有讲新娘，当然新娘的美好是好的，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新娘的美好其实是整个圣经的一件大事。不过新娘能够美好是因为新郎爱她，新郎就是我们的耶稣，新娘就是他的教会。那么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一直用一个很我们觉得刺耳的观念来表达神的儿女跟神的关系。我们说很刺耳，先说不刺耳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意思是他创造我们，我们要继承他要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父子的关系，我们是很我们有相像的地方，我们有神的性情，虽然我们堕落败坏了，我们仍然有神破碎的形象在身上，更何况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是父子的关系，我们是救主、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关系。我们被上帝、被耶稣基督拯救，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和各种危险的时候，他拯救我们。但是，如果是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关系，那个是感谢，就完了。你如果在游泳池有一次脚抽筋，被那个救生员救了，谢谢他嘛。如果你家里失火了，救火员来救了，灭了火，救了你的命，谢谢他。通常被拯救和拯救者不会发生什么感情的，就是没有什么感情，就是很感谢嘛。但是我们跟我们的主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不但有感情，而且也有顺从。就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主仆的关系，他是主，我们是仆人，我们听他的话。是夫妻，对不起，等一下讲，是父子，是拯救者和被拯救的，是主仆，是朋友。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朋友，这尤其在约翰福音讲。在创世纪就已经看到，圣经讲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这是很荣幸的一句话。我是王永庆的朋友，我是谁谁谁的朋友。那么以前胡志先生说，常常有人喜欢跟他攀关系，我的朋友胡适之啊，就像我们能够讲，哎，我的朋友张典琦耶，就好像很亲密。你要知道，你有一个很高贵的身份。你是耶稣的朋友，你是耶稣的朋友，你也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跟他是门徒和师徒的关系，也是朋友的关系。但是圣经讲的最多的是夫妻的关系。那么这个夫妻的关系呢， 我想圣经用这个我们觉得不是很雅的关系来形容，意思是要表明两件事，一个教会或者基督徒跟上帝的亲密和相爱，我们跟他不只是父子，不只是师徒，不只是朋友，我们是夫妻，我们有最深刻的关系，这是一个正面的。负面的也有，负面的就是夫妻中间如果是相爱的，一定就是要求对方是贞洁的，所以我们要求上帝对我们好，这上帝从来不做错，对我们都很好。但是旧约圣经是这样讲，新约也是这样讲，对不起各位，很难听，圣经就讲神的儿女，神的心腹，不管是旧约的以色列或新约的教会，多半的时候都是荡妇，多半的时候都是恶国人。什么叫恶国人？恶国人不是马林可夫、赫鲁雪夫、人尽可夫，每个人都把他当作丈夫。这个在圣经里常常描述，以色列对于自己的丈夫，对于耶和华不爱、不敬、不重、不真，但是对偶像很主动、很积极的卖身。以西结是说，不但是卖身，你花钱请这些偶像来行淫乱。就圣经用了这很强烈的字眼，要我们体会到上帝的愤怒。就是如果你不爱你的丈夫或妻子就算了，如果你爱他，当他有外遇的时候，你是很愤怒的，你不能不愤怒的，你不能说，哦，老公啊，你周末要去跟小三过一个周末，这里有两张免费的旅馆的票，祝你们愉快。不会的，我们会非常愤怒的。那么在圣经里面，整个圣经在描述一件事，神对我们的拯救包括让这个新娘子、让这个心腹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圣经上有讲，在启示录里，虽然我们看起来觉得这句话很平常，但是实在意义深远，就是我看见心腹穿着整齐等候丈夫。这意义重大在哪里？重大在圣经里面有讲，形容神的儿女、被盗的儿女，包括以色列、包括教会，总是穿戴整齐等候情夫，等候别的男人。圣经就用这很重的话，耶和华就斥责，特别在何西阿书讲，就是你是妓女、是荡妇，你对我这位真神没有爱，但是对其他的有爱。那么所以心腹被改变过来是很好的事情，不过心腹的改变是出自新郎，所以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约翰说，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因为我们都是神的朋友，我们都是新郎的朋友，我们听见我们主的声音，我们就甚喜乐。我们知道他来了，我们就甚喜乐。我们知道他来了，照着神的计划，不仅他来了，而且他会借着圣灵让心腹很喜欢、很忠于新郎，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所以我们每个服侍上帝的人，有一个世人也不懂的事情，刚刚唱敬拜赞美的时候，领会的姐妹特别强调了好几次，荣耀、颂赞、能力都归于他，一切的美好都归于他。世人不太懂这件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说上帝这么好呢？为什么要说一切的美好都归给他呢？因为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如果你被圣灵光照，的确一切的美好是来自他。人间有很多的美好，文化有很多的美好，自然界有很多的美好，这一切的美好 通通来自上帝，没有一样不来自上帝，所以我们就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我们的喜乐在于他，我们的喜乐在于他赐下的律法，虽然叫我们很痛苦，但是律法在我们信靠主以后，我们会越来越喜悦。我们也喜悦，因为他的恩典是很丰富的，他的恩典，拯救的恩典很丰富，他的恩典那个丰富，我觉得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在婚礼读的那段圣经，我们也没有把它弄清楚，就是要用水借着道把心腹洗干净，把心腹洗得毫无皱纹、玷污等类的病。这是上帝很奇妙的一个恩典，对你对我。认识了上帝以后，不只是受洗的时候，认识上帝以后，神就用水借着道，用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上帝的恩典，在洗干净我们，把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我们就非常的喜乐。啊，这一点在旧约就有，我们因着上帝的律法而喜悦，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而喜悦。第三个，我们因为上帝的教会。神在教会中的工作，我们很喜乐。耶利米书31章第4节，以色列的民哪，我要再建立你，你就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这个在你们教会应该常常有这些经验，很活泼的敬拜、赞美、跳舞而出，因为我非常喜悦。我也觉得我们现在的信徒能够多看到诗篇里面讲到教会的丰富，那是很好的事。诗篇122篇第1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特会，我还记得50多年前甚至60年前了，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去中华体育馆，那时候是最大的一个建筑物了，有特会。那么我们都是坐公车，坐公车到了那一站的时候，你看到人就陆续下来，然后你看到人就越来越多要走进那个体育馆，那个时候心里就有一种喜悦，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的，我们一起来感谢上帝的。我没有参加过热门音乐会，我也有去过比较热的一些聚会，一些非基督教的聚会，譬如说 Pavarotti 他的演唱会，那我们去，在接近中正纪念堂的时候，也看到很多人去，也一起进去，也应该很高兴，但是那个高兴我觉得远远不如我看到人到教会。今天来这里也是一样，每次去教会也是一样，当你走进教会的时候，你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一起要走进教会，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我想这个是圣经上所讲的，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这个我是一个也走向圣殿的人，这个我是作者，这个我就像圣经里很多地方讲到的，我是作者，是读者，是先知，有的时候也可以就是上帝。人对我说，这个我可以指着上帝，当然更多的是指着这个作者，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诗篇137篇第6节，耶路撒冷是我最喜乐的。就感情来讲，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经验，我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我知道很多人去过耶路撒冷，很多人到耶路撒冷或者到圣地，圣地里面可能到耶路撒冷的感觉很强烈，因为圣经里面那么多的事情都记载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家，是上帝的殿所在的地方。耶路撒冷是我最喜乐的。但是耶路撒冷是教会，教会是我最喜乐的。各位，我相信你说我爱上帝，我们说得出来，而且说得很正常。我爱耶稣，说得出来，而且说得很正常。我爱神，说得出来。如果你的属灵状况对圣经很熟悉，也许你会说，不敢说爱了，你会说我非常喜欢保罗，我非常喜欢约瑟，我非常喜欢以赛亚，哦，他们真的好可爱。我们会很爱上帝，我们会喜欢某些圣徒，但是像圣经记载的是，我喜欢耶和华的殿，这很少有。我相信大卫或者任何一个人说我喜欢耶和华的殿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耶和华的殿，最重要的不是耶和华那根耶和华殿前的那个柱子，哎，我好喜欢耶和华殿哦，那个会幕多么的精彩，我好喜欢耶和华殿里的金子，那些宝物。你喜欢耶和华的殿，最喜欢的应该是一起敬拜的人。我们今天也是这样，这求主帮助，现实常常是相反的。我很爱上帝，我也很爱听神的话，但是我受不了那些基督徒。我们常常是这样，我受不了牧师，我受不了长老，我受不了同工。吸引我到教会的是听神的话，吸引我到教会的是敬拜赞美，让我不能去的是那些人。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我觉得教会里面让人跌倒，让人失望，这是很普遍的，这是一定有的。我也不能把这些事合理化，这不应该的，教会不应该有这么多伤人的事情。不管是领导或被领导，我们都有伤人的时候，我们应该减少。不过如果你能在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不理想的教会，任何一个充满罪恶的教会里，你能够有神的恩典，能够阿们这些话，那真是了不起。人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我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就欢喜，因为这是神做的事。前面的经文我再读一次，耶利米书31章第4节，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这里是指以色列的回归复国，但是更重要当然是指教会。你就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我们希望我们都像大卫一样，在耶和华面前唱歌跳舞，甚至到了忘形的地步。我们希望我们不会像他的妻子一样说，哎呦，你这样跳真是好丢脸哦。我们希望我们都喜悦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殿里，不仅是喜悦神，不仅是喜悦神的话，而且是神的子民。理由是因为那是耶和华所爱的，耶和华所爱的，耶和华洁净他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那个洁净的过程包括我们现在的教会生活。好，我们因着神的作为喜悦，包括神的创造、神的管理。比较具体的，我们讲有神的律法、神的恩典、神的教会，让我们喜乐。下面有一个我们很难想象的喜乐，在圣经上有讲到说，有一件叫世界、叫万事万物，不仅是神的儿女，甚至叫动物、植物、无生物都欢喜快乐的。我们先看是什么事，然后讲哪些，就然后讲那个细节。诗篇98篇第8节，诗篇98篇第8节，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乐。 不是以色列人欢喜哦，不是选民欢喜哦，不是我们回归了欢喜，不是神叫我们得胜了欢喜，不是圣殿落成了欢喜，不是约柜进到了圣殿像大卫那样欢喜，是整个宇宙都在欢喜，拍手欢呼。我以前看到这些经文，尤其初看的时候，看到哇，这么快乐，愿大家都快乐。我想一定是因为他要来拯救我们。刚好相反，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耶和华的审判叫天地海都非常的快乐。这当然是一个形容了，大水不会拍手，大山也不会呼叫。我们也都知道，主要来审判的时候，对于那些站立不住的人是哀哭切齿的时候，我们知道。但这里的经文表达一件事，这个世界太多不公平的事了，这个世界太多叫人愤怒的事了，是不公平。神因着他奇妙的智慧和公义，圣经上这样说，忍了多时。这是路加福音应该是十八章那个不义的官的比喻。耶稣在那里很稀奇的把神比喻成一个不义的官，如果不是耶稣比喻，没有人敢这样讲。然后他把我们形容成什么呢？形容成被欺负的穷寡妇。这个观念我们今天已经不太有了。今天寡妇 不一定穷，如果你在好莱坞，寡妇老公死了通常钱还很多的，寡妇也不可怜。那么常常在中国传统里面，寡妇门前还很多是非的。那么但是在以色列的时候，寡妇非常可怜，非常无助。那么圣经里面耶稣讲说，有一个寡妇有对头欺负他，这也我们都知道，寡妇可怜，可怜的人应该受到同情。可是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有人不但不同情弱者，还欺负弱者，常常欺负。这寡妇没办法，只好去找当地的官了，替他伸冤。然后他碰到官又是一个坏官，一个不义的官。这个坏官不会替人伸冤，不会替人办事的，除非你送贿赂，或者是有更大的官来压他。寡妇没有什么关系，不能找到更大的官，寡妇也没有钱贿赂。但是有一件事让他最后还是得以伸冤了。他被欺负，没有人来替他伸冤，没有地方可以去，除了找这个官以外，官不伸冤，人家继续欺负他，继续受不了，他只好继续到不义的官那里去，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各位姐妹，这叫滴水穿石。你要老公帮你买一件貂皮大衣，大概就是这个办法。天天念念念念到有一天他受不了了，我就买了吧。寡妇天天在那里念念念念念，不义官有一天讲，我虽然不尊敬不敬畏上帝，也不害怕世人，没有什么压力要我替这寡妇办事，没有，我有我也不怕。哦，但是我实在受不了他天天念，我受不了了，那我就替他伸冤吧。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实在太好懂也太难懂了。太好懂就是世界上有可怜的人，有可怜的寡妇，世界上有人不但不同情寡妇或者弱者，还欺负他。世界上有不义的官，不但不替人伸冤，根本不理。世界上也有这样的情形，即使他是一个不义的官，他不好，你天天去求他，他还是帮你办了。 对不起，我不在侮辱任何的公务人员，我只是在想我以前的经验。我小的时候，我最怕跑区公所。区公所，现在区公所都好和气啊，那么很舒服，进去还倒茶。那时候区公所那个窗台又高，我又矮，他颠了半天也看不到他。然后要办任何一件事，要带好多东西，他有的时候就会说：“你这没有带，回去拿。”这不帮你办，那不帮你办，你实在是没有办法，你只能有一个什么办法？情辞迫切的直求，你就只好一直说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你拜托了100次，他实在被你烦到了。好了，下一次小心一点。这我们在社会上都会经历到这种时候，官僚或者是腐化的制度。我们稀奇的是，主耶稣怎么敢把上帝比作那个不义的官呢？那个官说：“我就替他伸冤吧。”下面一句话，耶稣是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你们听。”然后耶稣再下一句话说：“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哎呦，我们像那个寡妇一样昼夜呼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敬畏神的人有没有这样经验。你为了一些事情，你的婚姻，你的身体，你儿女的状况，不好的状况，你昼夜呼求，神都不理。耶稣用的话是，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忍了多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替你办，终究岂不替他们伸冤吗？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我们也很难过，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替他们伸冤了，快，快到哪里哦？有的时候2000年都不替你伸冤，有的时候20000年都不替你伸冤，时间都过去了。耶稣在讲什么？我们的神不是不义的官，但是耶稣在讲，我们会经历到这种感觉。我猜你们不敢这样讲，所以耶稣帮你们讲。我猜我们敬拜赞美受到训练就是，哦，主真好，什么都很好，所以我们也不敢说他不好，免得他更不帮我们办事了。耶稣帮你讲了，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下面一句就是把这个话转过来了，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他是不义的官，他是上帝。那么神耶稣在要我们学什么功课？耶稣不是要我们说上帝是不义的官，神哪里有不义？神绝对是公平的，但是我们的感觉有的时候是这样。神也不是在说我们的对头怎么样坏怎么坏，或者是有没有道理。神在说一件事，耶稣在说一件事。从一开始这个比喻耶稣就讲了，耶稣设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是一开始讲的，结束耶稣也讲了一句话，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我不知道为什么翻信德，就是信心。耶稣比喻就是你要好好的祷告，你要不断的祷告，你要不断的求。那我们也问一下，为什么我们不继续的求？为什么我们不有恒的继续的迫切的祷告？为什么？各位，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不是寡妇，你不必求这个不义的官，你有更多的好朋友是大官。你不是寡妇，你的病上帝不医治，你有台大医生，你不必找上帝。你没有钱，不必找上帝，你有很好的银行认识的人可以贷款。我们不必去找上帝，我们不必去求神，我们不是寡妇，我们是贵妇，我们很多的关系的。 这第一个原因，你不是寡妇。第二个原因，你不继续求，是因为没有对头来整你，没有一个对头天天在整你。所以对不起了，好像耶稣的结论就是，如果你要有信心不断的求，第一个你要是寡妇，很可怜；第二个，你要有人一直不断的打扰你，一直不断的整你，是吗？不是。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整个圣经都告诉我们，神希望我们幸福快乐，从永远到永远。但是神有的时候加一些艰难给我们，让我们经历做寡妇的痛苦，让我们经历被人欺负，四顾无援，以至于我们除了去求不义的官以外，没路走了。你要看到这一点，你不要做寡妇，神也不要我们做寡妇，我们的神也没有不义，但是在我们感觉上神不理我们，我们实在求了也没用的时候，你只能做一件事，就是继续的求，因为没有别的了。好，当上帝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经历很多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会替我们伸冤，我们知道即使现在不替我们伸冤，他一定会替我们伸冤的。那个替我们伸冤，说真的，在圣经里面讲，第一个委屈死的人，亚伯，他死了，他有信心，希伯来书说他是有信心，献的祭物更好，可是他被该隐杀死了。神有没有替他伸冤呢？在创世纪里，神有责备该隐，你的兄弟在哪里？他的血从地里向我呼喊。神没有替亚伯伸冤，神不但没有替亚伯伸冤，神还保护了凶手，在凶手该隐的头上做了一个记号，任何人不可以杀该隐。而且该隐以后非常飞黄腾达，很有成就，他的儿女也很有成就。第一个义人死得很冤枉，在启示录里也有讲到，很多在祭坛前被杀的义人也在那里呼喊，主啊，你不替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就是那个号吹响的时候，就有这个声音，这些冤枉的人在那里上帝面前喊，你不替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有人安慰他们，还要等被杀的人的数目满了，那个数目意思就是说还有一些基督徒要被杀掉，等他们杀的被够多了，我就替你们伸冤。哎，很吐血，不但没有伸冤，还要我们等，还要我们等别人被杀啊！这个在启示录第六章，我读给各位听好了。第六章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的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句话在诗篇里常常就是，要到永远吗？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这些人都已经不安息不知道多久了，哎，不要讲话，不要讲话，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你要问我为什么这样，除了其他我不知道的理由以外，有一个，神就是要他的儿女学习等待，学习忍耐等待，有信心。但是这里也表现出一件事，我们的感觉是这样，诗篇98篇第八节也是这样，这个宇宙是有怨的，这个宇宙看到邪恶的力量在那里的时候，等候神来审判， 当然了，神来审判跟神来拯救对神的儿女是一体两面的。神来审判处罚恶人，神来拯救拯救那些被冤枉的人。愿我们都有这个正义感，也能等候，也能继续持守坚持，让我们知道神的事让我们欢喜的，包括他来了，他要审判遍地。我们不敢自义，但我们的确是因着神的审判，神的律法也欢喜，不只是为他的福音，为他的恩典欢喜。我们为教会的错误痛苦难过，但是我们也喜悦耶路撒冷，那是我最喜悦的。好，另外在圣经里面，我们为了神的作为，什么作为我们会很喜悦呢？我们为了收成。这在生命记第16章13节开始讲，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的女儿、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利未人就指传道人了，就是我们教会传道同工了，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神给了我们物质上的丰富，当我们有收成的时候，这就是可以这样说，你领了薪水就要请康牧师吃饭。没有了，我只是说玩笑话。当神把恩典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跟所有的人，你和你的儿女、你的仆婢、住在城里的利未人、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15节，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非常的欢乐，让我们撒种的时候虽然是流泪撒种，但是仍然能够欢乐的有盼望。求主让我们在耕耘的时候虽然是流汗的在耕耘，但是让我们有盼望，欢乐的有盼望。撒种、耕耘、浇水、施肥、收割，都当存着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非常的欢乐。路加福音是一个很欢乐的福音。路加福音在一开始第一章里面，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就有一些很醒目的字眼，包括圣灵。我们今天不去看圣灵，我们但是提一下圣灵，因为喜乐真是从圣灵而来的。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很多喜乐。路加福音一章14节，你必欢喜快乐，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哎，我想到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他的出世叫多少人哀哭啊，多少暴君，多少流氓，他的出世叫人痛苦。对不起各位，也有很多孩子的出世叫他父母很痛苦，哎，这比例还相当高啊。我们立志求主帮助我们，愿主充满我们。如果我们以前没有做到，希望以后能做到。许多人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在这个地方必欢喜。那么这当然是圣灵的工作。路加福音一章44节，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是最早的敬拜赞美，腹中的胎儿都在欢喜跳动。这是施洗约翰妈妈讲的话，不是上帝对以利沙伯的一个问安，是玛利亚的一个问安。玛利亚不是上帝，但是她带来也是一个福音，她问安的声音一入了妈妈的耳朵，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这是很大的欢喜和快乐。我不知道 泰勒有这样的本领，施洗约翰就有这样的本领。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七节，玛利亚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希望我们常以救主为乐，以耶稣为乐。我们当然以他给我们的福音，他给我们的恩典，他给我们的祝福，他给我们好处为乐。但是如果那些都没有，我们因为有耶稣，我们就非常的欢喜。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这我们当然都知道，在夜间天使向牧人显现，他们很害怕，他说：不要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不只是福音，而且是大喜的，叫你很快乐的信息。但是叫你很快乐的信息通常只跟一个人讲的。哦，张太太，恭喜你儿子考上状元了，只有一个人。我们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不是只给某个人的，不是只给聪明漂亮能干的人，不是只是锦上添花的，是给你关乎万民的信息。我报给你们，是天使报给牧羊人的，也是牧羊人传开给我们每个人的。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节，耶稣的七十个门徒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哦，这个做工很有果效。他如果说鬼都服了，耶稣差遣他们七十个人出去，给他们权柄，是传道、医病、赶鬼。如果是鬼也服了，应该是病也好了。好高兴哦。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意思就是，不要因为你的工作做得很好就欢喜。当然你工作做得很好，你开布道会，很多人决志信主，你探访很多人决志信主，这是很好的事。但是为什么不要为这个欢喜呢？因为有更重要的事你要为这个欢喜，就是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各位，我相信我们这里所有信主的人，我们的名都记录在天上，我们都是得救的。但是我们很少为这个事欢喜。名在天上就名在天上嘛，就死后上天堂嘛，我今生最好还是多一点鬼服了我比较好。耶稣的意思是，我们的事工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顺利，但是不管我们是什么人，只要我们是信主的，我们都有一个永远的福分，就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良，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优秀，神就把我们的名字记在天上，永远不会涂抹，这就欢乐。然后二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讲了以后，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圣经很少讲到耶稣的欢乐，这是一个地方。事实上，耶稣在那时候应该不欢乐的，因为你跟其他的经文比，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要他们去医病赶鬼传扬天国的福音，哇，他们成绩都很好。问这个，哇，鬼都赶出去了；问那个，疾病都得医治了，好高兴。他们反问耶稣一句：夫子啊，你今天带了多少人归主了？这个礼拜你医了多少生病的人？耶稣说没有。耶稣在那些地方讲到，圣经上说那些城的人始终不悔改，耶稣就说：加百农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但是耶稣一方面说那些不听的人有祸，一方面又非常的欢乐。不听的人有祸，他们有祸，我因为上帝的作为，不是我的作为，因为上帝的作为就欢乐。我们感谢主。路加福音十五章也有一个欢乐，先是把羊找到了就欢乐。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说，当那个羊被找回来的时候，他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羊 还有我失落的那个钱都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路加福音十五章讲的失钱失羊失人的比喻，最后的结果当那个找到的时候都是欢喜快乐。十五章的第十节，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二十四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到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十一节，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五十二节，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这是我在圣经里看到，很少看到的。分离的时候，大大的欢喜。分离不应该欢喜的。上一次耶稣说我要走去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他们很忧愁的。这次耶稣是升天了，他们不忧愁，他们大大的欢喜，因为他们知道主的应许是奇妙，是一定会实现的。最后圣经里提醒我们的喜乐常常是苦中作乐。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各位，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我们在今生，我们在现在服事的时候就常有喜乐，但是有的时候神没有让我们看到很多。若我们身是为主摆上，让我们轻看羞辱，让我们忍受十字架给我们的苦难，包括肉体的疼痛和精神上的折磨，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前面是喜乐的，连我们的主耶稣得胜都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你有没有摆在前面的喜乐？你有没有看到神为你预备的，为我们预备的，为教会预备的摆在前面的喜乐？我们有，但是如果现在忧愁也不要自责，因为彼得前书一章六节说，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我们一定会有忧愁的时候，试炼那么多，艰难那么多，暂时忧愁，但是我们基本上是有喜乐的。一章八节，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哎，这不是你们教会吗？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因为我们的主美好。各位，我们说这些话我们都不否认，下一分钟可能就很沮丧，可能沮丧很久，可能我们天天在沮丧，偶尔喜乐一下，求主帮助，让我们看到即使现实的环境的确让我们笑不出来，如果你长期有一种心理的生理的病痛，可能你很难喜乐，我们也不能够强人所难。如果我们有一些有对头欺负我们，天天欺负我们，我们在天天伸冤的时候没有得到不义的官，没有得到上帝的替我们伸冤，我们也不快乐的。但是我们有一个保证，这是圣灵放在信主的人心里的，就是他一定不会错，他做的一定都甚好，他的带领一定是对的，我们就喜乐，我们蒙恩了。我们也喜乐，不是自大，我们知道神有一天会审判，审判是公平的，我们就拍手，我们看到大山小山都拍手，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借着你的作为叫我们高兴，因着你手的工作我们欢呼，我们看到你的创造我们欢呼，我们看到你的护理我们欢呼，我们看到罪恶的世界中 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欢呼。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常常忧愁，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忧愁，我们的喜乐都能够是正面的，都是有信心有盼望的，都是更积极的。求主帮助，也让我们特别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经历你的奇妙。我们经历很多的教会里的伤害，但是求主更让我们经历教会里面的喜乐和丰富。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愿神赐福大家。